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欢迎来到教牧辅导教室。那当然啊，罗老师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也欢迎罗老师。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罗佳怡。
那当然我们也要在这里呢，借这个机会继续呢跟教牧同工啊彼此的问候，同时呢我们也不忘记为教会来祷告。因为知道呢，现在牧养关怀或者说辅导呢，对教牧人员来说呢，的确是这个难度是越来越大。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在这个教牧辅导教室呢，就着上个星期呢，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这个婚外情的问题，那今天呢也是谈到基督徒的婚姻里面呢，我们常常碰见的这个所谓的同居的问题。
对，
那么这个同居当然我们会强调是一个没有婚姻关系的这种的关系，婚姻同居哈。那么婚前同居啊，或者是说所谓的男女的这种同居，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像内地的青年人普遍有一个现象，在大学的附近呢，
对，
都有这种现象，就是男女呢啊住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省房租。
对，
那很多人说啊，家长可以理解嘛，因为你自己租一套房很贵啊，那么这个几个同学住在一起，甚至一男一女是男女朋友，那更方便了。反正他们就是谈恋爱，将来可能就是准备结婚了，
对，
所以就方便就住在一起，甚至在外面工作也是一样。我交了一个女朋友，那么我们要省房租哈，所以呢，我们就租一个房间，租一个套房哈，我们就住在一起了。无形当中，这种就变成生活上的一种很自然可以去理解的一种现象。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啊，特别是对教牧人员来说呢，我们一定会碰到这样的一个议题，怎么样来看待婚前同居？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理解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情况，但是另外一方面，站在真理的里面呢，我们很多人就问，那婚前同居是不是一个罪呢？那这个有的时候就大家听起来就觉得会不会很沉重、很严厉？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其实婚前同居本来就不是一个圣经所允许的一种行为。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现在社会的改变也把这个观念也一起的改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基督徒也把这样的观念带到教会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在这个婚前同居这个问题上呢，他们也看得很普遍，就是把世俗的一个道德观也放进我们自己的教会。两者的分别在哪里呢？我们说基督教的这个婚恋的观念是我们很重视这个贞洁，
圣洁的观念，
圣洁的，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跟坊间呢，跟这个世界里面他们一般的看这个婚恋呢，我们都不一样的。
因为为什么我们谈这个婚前同居哈，就是婚前，甚至我们有的人说这个所谓的婚前性行为哈，好多年前我记得有一个基督教界发出的一个运动叫真爱要等待。我不晓得罗老师有没有听过。好，意思就是说一些年轻人他们起来呼吁，在这个时代呢，当你还没有走进婚姻以前呢，你如果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真的爱呢，你要学习会等待。那么这种不正确的婚恋观呢，刚才罗老师提到呢，从社会蔓延到教会哈。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哈，那教会的青年传道人一个弟兄，他在教会呢担任 一些服饰，甚至讲台的服饰。那因为是年轻人啊，单身，所以当然很自然就走入这个恋爱。那么在谈恋爱的期间呢，哎呀，他和他的女朋友婚前同居，那么在教会呢就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教会同工知道以后呢，对弟兄呢就执行了这个教会纪律，也暂停了他在教会一切的服事，责令他悔改，而且写悔过书。但是呢也感恩呢、弟兄认真的省察自己，诚心接受教会的惩处，而且在教会的同工会上公开的认罪悔改。那么和女朋友呢也暂时就没有住在一起但一直等到差不多一段时间，在大家祝福声里面呢，他们办了婚礼。婚后呢，弟兄妻子一样参与教会的信仰生活。那么经过半年多的考察呢，教会就决议恢复弟兄的讲台服事工作。那么现在呢，这对夫妻呢都在教会共同的侍奉成为基督化家庭的一个范例。那当然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真实的例子。但是我们今天从这个例子里面来看看教会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议题，还有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错误当中有所学习。
如果发现弟兄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同工或者有一个有侍奉的一个人员就网开一面吧。我们也要特别的看见这个教会，他们也很重视这个问题，要他处理这个弟兄，要他公开的认罪悔改了，他有这个愿意悔改的心，还有呢，他要立刻停止跟这个女朋友的这个不正常的一个，我们说婚前同居的这个关系，显示他有这个悔改的心，我们才可以让他可以继续的侍奉。如果不是的话呢，他自己对这个婚前同居也不觉得是罪，那以后他怎么去带领教会，怎么去教导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上去学习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教会也是很正确的去处理，去面对这样的问题。
不过我们也真的为这个弟兄感谢主哈，因为他也谦卑的接受这个教会的纪律哈，那么也接受这个惩处，而且耐心的等待。那么在这里其实就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婚前同居呢，大家的观念刚才我们谈到，那么教会怎么样来有效的来教导这个婚姻的意义，夫妻的结合呢？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啊，如果他们还没有在公开神和人面前去订立一个盟约，他们就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是给自己带来一个很大的试探。因为我们说什么的人可以一起的生活，怎样的亲密呢？只有夫妻。在上帝的爱里面呢，夫妻的结合是反映上帝的圣洁与爱的属性。我们在这个以前婚姻里面也谈过这个重点。所以一切在婚姻以外的一切很亲密的一切生活，一切性的关系，其实我们说都是罪。所以必须要很清楚的让弟兄姐妹、教牧同工，他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也有一个清楚的教导。
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呢，婚姻呢，人人应当尊重
哈。对，
这个尊重呢，其实特别谈到罗老师提到一个是在主里面的一个关系，或者是一个所谓的盟约哈。那么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哈。那么包括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婚前同居了，结果以为呢他们会结婚，结果后来分手了。那么彼此之间呢，其实在彼此之间的心理上呢，都已经造成一些
伤害
甚至很难以抹去的一些阴影。
对，
那曾经我们过去也探讨过，包括我们的听众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就是姐妹她婚前和男朋友同居，后来发现呢这个不对，可是呢也住在一起了，之后分手了。那么这个阴影就在姊妹的心里呢，当她要走入下一段婚姻的时候，好像这个同居的阴影好像就如影随形啊，好像非常困扰她。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认罪悔改，神可以赦免，但是这对 本身对当事人来说呢，这种的阴影啊，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慢慢的恢复。
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可以随意的一起生活，然后不随意的时候不觉得和你有一个契合的时候他们就分开。其实什么事情就好像我们说把一个刀砍在我们的这个什么上就留了一个痕，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几年以前呢，美国有一些调查资料显示呢，大概有1/3的成年人呢，他们支持婚前同居。
是。
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道德标准呢，这个世代呢是很不一样了。
对。
所以我们说民主，民主啊，对这种问题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所以呢，婚前同居呢就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所谓的常态。那么在这个调查里面呢，就有一些的分析呢，就是说，哎，
为什么他们要分居？
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婚前同居呢？那么有年轻人就认为呢，哎，这个结婚呢是在冒险哈。也有人呢是因为父母亲友的婚姻破裂，所以他们不希望婚姻当中有出错，所以呢，他们就希望在还没有进入婚姻做出承诺以先呢，用这种同居的方式，你留意哈，来测试一下是不是可以一起生活。那么甚至也有一种现象，很多人呢在一起他们是不结婚的，他们就是同居，他们说我们不打算进入婚姻，那么彼此呢可以享受二人世界，但是呢又彼此不受约束。那么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浪漫哈，但是其实这是一种对婚姻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其实他们就是不愿意为这个婚姻做出一生的承诺，不想负上责任。有时候他们可能觉得，哎，如果这样的生活更好，因为没有一个婚姻的这个证书的这个书簿。因为如果一旦离婚，你结婚登记以后呢，可能你的遗产啊，你的什么要分给对方很多很多的，所以他们可能就身处这样的一些生活，同居不结婚，就是这样的问题。
而且现在呢也有一种现象我也观察到呢，我有一个同学哈，当然他不信主哈，一个小学同学，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后来很不幸和妻子离婚了。他离婚以后呢，他现在呢也和一个他的女朋友在一起，他们就住在一起生活。但是呢他已经抱定了一个决心，就是他不要再进入婚姻里面。那么当然因为他不信主我们也鼓励他说你还是应该进入婚姻呢，但是他说我已经抱定决心了我已经不会再走入婚姻。所以这种的现象在这个社会上好像也是非常普遍。那么教会面对这种议题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处理的。
所以我们说教会里面常常对一些年轻人呢应该多一点的这方面的教导，婚姻是怎么去看待，还有他们去交往男女朋友的时候他们有什么要留意的地方，不是哎，我喜欢他这个时间，后来我不喜欢他可能就我们就分开了。其实这样的感情就是没有肉体的关系以外，其实感情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说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特别在教会里面要做预防教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对，我们说预防胜于治疗哈，那么千万不要等到婚姻出问题以后我们才来弥补。事实上呢在结婚以前结婚以前呢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谈婚前同居真的是罪，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避免在婚姻进入婚姻以先呢，其实这样的教导这样的提醒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很快回来呢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这个同居原因的这些分析，而且我们能够从中呢找到一些圣经的原则。
我要一心呈现你，在主身边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声音 城市称赞你名，我要一心呈现你，在主身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慈爱和诚实称赞你名，
我要歌颂
回到我们谈到婚前同居哈，那么啊、很多的调查哈，就是说啊，大家觉得同居啊，好像也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嗯、
那么同居的原因，我们也要来分析一下。嗯，
另、一方面，我们说很多的他们担心婚姻出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看见父母的婚姻不是很好。或者觉得婚姻是一个冒险的时候呢，他们就希望用这个同居的生活来看看，哎，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是不是有默契，合得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考虑是不是要进入婚姻。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些情况，是他们对这个婚姻担心出错，也担心要付出，所以他们就很难进入这个神圣的婚姻。
嗯，那么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担心婚姻出错这个前提呢，很可能就是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婚姻的关系中去努力，
对呀，
去付出啊。所以这种用测试的心态来探究婚姻的意义呢，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哈。
有时候我们也觉得父母的婚姻是不是一个美满，也是对下一代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嗯，
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年轻人自己生活在一个父母婚姻破裂的一个环境，他们对婚姻真的有一些担心，
嗯，
有一些不敢进去的一些情况。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上一代的婚姻是怎么影响下一代，都是很重视的。所以做夫妻，你怎么去看你自己的婚姻，也要提醒，也是影响你自己下一代的一些婚姻的情况。
其实呢，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害怕出错，所以呢，我们就不去碰这个婚姻这一块。过去我们常常在婚姻家庭里面谈的很多是需要啊去经营的啊。那么婚姻呢，永远不是像我们啊童话故事里面的所谓啊这个白雪公主哈、白马王子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事实上呢，我们常常会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对，
这个经除了家庭以外呢，其实夫妻之间也是如此。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呢，我觉得它的宝贵的地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夫妻之间可以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
对，
而不是很消极的。刚才我们所说，很多人说啊啊、为了怕出错，所以呢，我用同居来先试试啊。那么，其实有些东西呢是可以试的，有些商品可以试的，
是的。
但是婚姻呢，绝对不是用来尝试的，这个观念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归根究底啊，就是说这个婚姻的意义，是不是正确？他们对怎么认识这个婚姻呢？是不是只有爱？要不要自己付出？有没有什么责任？这个都有自己要思想的一些重点、因为婚姻我们说除了爱是要付出的，还有呢要学习怎么去彼此的建立，不是要求对方怎么去满足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要求。
嗯， 那么除了这个婚姻出错以外呢，同居的另外的原因是什么？
刚才你也说了，大学生可能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在一个地方里面同一个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想是不是可以省一点什么
费用
啊，或者可以有一个彼此的照顾啊，就是方便他们呢可以一起。有时候我们说除了这个大学的情况，有一些就是两个男女交往，他们分隔两个地方生活，为了可以有一些亲近的机会啊，可以常常见面啊，他们可能就用这个同居的方法来解决他们可以常常见面啊，也这样的可以一起生活的一个情况。
不过我觉得这个啊，在实际上哈，我觉得罗老师会不会对很多家长来说呢啊，真的是一个
也觉得没问题，
也觉得没问题哈。他觉得说反正我也是啊，他们就是交往了，但是现在不适合结婚，所以先让他们两个住在一起，啊，彼此可以有更多的照顾，更多的了解。那么其实这种观念呢，对啊一般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啊稀松平常，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觉得应该也要给啊自己的子女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教导。
所以你刚才说，可能他的父母对这个婚姻的观念、意义也是不是很清楚，也不没有抓得紧啊，就是觉得哎没问题了，他们可以怎样生活，将来他们还是结婚，但是谁保证他们走下去，他们同居以后是一定走到婚姻的这个阶段呢？还有呢，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是给这些年轻人一个很大很大的试探，所以做父母的应该很清楚的去教导提醒自己的儿女不要这样。
那么有的人说，哎呀，我不进入婚姻哈，我们同居呢，我们可以打一些所谓的合约。那么这种的观念其实也是很荒谬的。
所以他们就是为了节省这个房租啊，真的两个人可以一起付一个房子，大家可以分摊一些费用，是大家都比较省一点的。但是他们在订立这个合约啊，这些情况其实可以随意的
更改、
毁掉或者更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把它套在这个同居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更改呢？如果这个合约，我们同居一起付房租的这个合约一旦要更改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感情也可以怎样的随意的更改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年轻人啊，或者一些同居的人，他们觉得没问题，他们更要仔细的细想。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定义哈，我们谈了这么多，当然这些原因呢、可能层出不穷哈，可能也因人而异，还有所在的一些地方啊环境可能都不一样，情境也会不一样。但是呢，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同居的关系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同居绝对是不想为一生的婚姻盟约做承诺的这样的一种的态度。很多人认为说啊，我同居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不是为着我将来的这个婚姻盟约来做承诺。意思就是好像前面我们所说的啊，可能啊，万一将来个性不合怎么样呢？啊，或者是将来我们真的如果结婚，婚姻出错了还要离婚，多麻烦呢？
对呀，
所以不如啊，我们先同居吧。那么其实用这种所谓啊测试也好，或者一种所谓啊担心的理由也好，来给自己的同居啊变成一种合理化，其实这个是一个
没有责任感、
没有责任感的，对对。
所以如果他没有这样一生的承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说基督徒绝对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说同居生活，婚姻是怎么看呢？是忠诚。正洁要对的跟对方是一生一世的，如果你不愿意负责任，也不愿意为一生做出承诺的时候，其实你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些关系、一些的同居的生活。
所以回到信仰的层面啊，当然我们谈了这么多这个啊，特别这些啊婚前同居啊，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理由，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借口来合理化，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呢，作为教牧同工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一定要站稳自己，就是我们要反对所谓婚前的同居。为什么？因为在当中呢，你会发现 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
对、啊、
很容易就引发这个婚前性行为的罪。
嗯，
那这个才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是的，所以如果同居里面呢，无论男女，其实他们在名分上其实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
嗯，
因为你们两个都不是夫妻，但是在一个房子里面生活的时候，别人怎么去看呢？所以我们说同居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名分已经出了问题。
嗯，
还有呢，我们说同居里面一个房子没有人在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走进一个肉体的试探呢？没有结婚，这样的亲密的生活其实很容易发生这个婚前性行为，这样的都是不符合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
嗯，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在这里一个问题，就是回到刚才我们蔡姊妹她提到的这个实际的例子哈，就是面对教会的同工哈，
嗯，
那当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和女朋友婚前同居，那这也是一个不合宜的事情哈。
是。
那么其实你会发现呢，带出来的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嗯。
而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蔡姊妹分享到这个弟兄教会的一些纪律处理，但是即便是如此呢，对教会来说，在这个好像实际的一个例子上面呢，其实也已经带出一些不好的影响。
是的，
嗯，
但是如果他愿意悔改，其实我们说上帝还是会接纳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也公开的去认罪悔改。所以我觉得这个弟兄也是你刚才说，他很谦卑的去承认自己的问题，也可以给教会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
就是弟兄姐妹也明白同居是问题，无论你是传道同工，你是平信徒，你都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去犯错。
嗯，所以我们要再说呢，这个预防胜于治疗。教会呢，我觉得要好好的教导婚姻的正确的意义哈。那么当然今天也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可抗拒的一个时代的潮流，就是婚前同居的议题。
嗯，
那么包括可能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特别是教会有一些年轻人的话呢，可能我们也会关注到这方面的议题。那么怎么样去有效的来辅导，有效的来鼓励这些青年人，当这个所谓婚前同居还没有发生以前，
嗯，
先有一个正确的婚姻的观念呢，
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有效治本的一个方法。那千万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才来想，哎呀，你为什么要同居啦？这个同居是不可以的啦，那个同居是不对的啦，等等。可是，在当事人他们可能已经住在一起了，那个时候呢，其实要处理就更加的困难。
还有一些问题发生以后呢，要改变也改变不了。
嗯嗯，问题发生以后要改变，改变不了
啊。
我们真的好好为教会来祷告，让教会呢能够持守圣洁。当然，我们也要更多的为年轻人、为下一代来祷告哈，让他们能够对婚姻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甚至能够避开这个婚前同居的这种试探，这也的确是一个试探哈。好，谢谢罗老师，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教牧辅导教室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中的心灵。